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其实我们还是有旧的挑战。当我们看看我们的 supermarket， 去的有很多地方架子是空空的，蔬菜水果都空的。我们面临到一个共同的焦虑，其实是全球性的焦虑，也是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前景不明朗这样的一个焦虑。只有上帝的话语可以让我们从心里面重新的有盼望，而且神的话语是我们盼望的焦点。今天呢，我们要从创世纪的约瑟来看上帝今天要给我们的一些教导。约瑟他在为法老解梦以后呢，他很顺利的成为宰相，而且七个丰年呢也如预期的来了，他不但来了也过去了。接着呢就是七年的大饥荒，哥哥们呢他们也从埃及也来到埃及买粮食了。那我们就会问说，约瑟为什么会指控他的哥哥们是探子，是奸细？这个时候的约瑟，他想念他的父亲吗？如果他想念了他的父亲，那他为什么不赶快的和他们相认，好把他们的父亲接过来同住呢？而且他还坚持说，要让便雅悯得来埃及见他。我们看这又是什么理由呢？好不容易他的弟弟来了，在一番的丰盛款待之后，他却又故意的栽赃嫁祸给他。我们看到在外在的世界看起来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在约瑟的内心里面呢，却是波涛汹涌。他在埃及娶妻生子，亚希娜呢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把大儿子取名为马拿西，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忘记以前的愁苦和我父亲的家。那他给第二个儿子起名叫做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明白，只有上帝能够使他忘记十三年以来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也单单唯有上帝才能够使他在受苦的地方可以昌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这个新年之初，你是不是有无法忘记和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呢？或者我要问说，你是不是正在受苦当中呢？那么只有靠着上帝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在的医治，也只有上帝才能够使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得到昌盛。约瑟在埃及的七个丰年里面，他一点也没有松懈，虽然他是宰相，他知道接下来马上要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有在完善的预备以后呢，他才能够安然的度过难关，也才能够使那些所有等着看他表现的人心服口服。约瑟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他，我们要说约瑟是什么时候知道迦南也会在整个饥荒的影响范围之内呢？我们在猜想说，是一开始他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还是后来情势比较明朗的时候？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而且也经文也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当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他的父家迟早会来到，问题是他 他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哥哥们呢？说不定约瑟他的原意是对待他们就像从其他迦南地来的外国人一样。约瑟呢要忘记他们，过去呢就一笔勾销，两不相欠，有钱我就卖粮，没钱呢你就回家去。第二个是他可能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嘿，上帝既然让这些不顾手足之情的哥哥来到埃及，这个一定是上帝的安排啦，我就去亲手报仇，加倍的奉还给他们，不论是要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或者是好好的鞭刑一下，或者是把他们就处死，对他来说呢易如反掌。或者他的哥哥们一来到的时候，他就可以立刻表明身份，对于惊魂甫定的哥哥们来展现上意，说哎呀，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啦，我一点也不计较，当务之急呢是赶快回去，回去把我们的老父亲接过来，免得他老人家在饥荒当中饿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约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跟他最想念最爱他的父亲相见。至于哥哥们，谁会不服约瑟这样的一个权柄？他现在可是埃及的宰相哦，谁敢不服呢？可是呢，我们看到约瑟并没有这样子做。如果约瑟的哥哥们只是因为害怕约瑟的权势，又需要对他唯唯诺诺的，我们想这样的和谐可以维持多久呢？如果最亲爱的或者是最亲密的家人都没有办法坦诚的相对，我们说这是会约瑟所期待的吗？如果不是，那约瑟会怎么样来对待他的哥哥们呢？哥哥们他们如预期的出现了，他们像权高位重的约瑟，他就是埃及的宰相，行礼如仪，谦卑的下拜。约瑟知道他的十个哥哥们是否仍然刻薄不仁慈，所以他当场就指控他们，你们是间谍，你们是来探这个地的虚实的。十个哥哥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指控，一时手足无措，他们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突然听见宰相说，你们有个小弟在家，哇，那太好了，只要你们把他带来，我就相信你们不是间谍。现在给你们3天的时间，选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小弟带过来。哇，这个时候留下十个哥哥们七嘴八舌的在监狱里面说着，有人觉得说这就是因为我们陷害约瑟而应该得到的报应，也有人自告奋勇的说我回去把小弟带过来。那也有些人他宁可留下来，因为回去要把便雅悯带来真是难如登天因为我们的老爸根本就不肯让他来。在这样纷纷扰扰之际，就是没有人想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把我们最小的弟弟带来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清白呢？如果真的把小弟带来了，那这个宰相他又要如何得来判断真假？这些问题叫这些哥哥们觉得困惑。接下来更令人难以捉摸的是3天以后，他们把哥哥们提出监牢，虽然仍然坚持只有小弟要来埃及才能够证明他们的清白，可是宰相的指令呢 却改为只要留下一名人质，其他的人都可以回去。如果按照约瑟他原来所给的条件，就是花三天的时间，你们十个人当中推选一个人回去。这一下子，这个指令又改变了，那么整个集区就全乱了，又必须要重来。而且，那一个本来该回去的，应该不会甘于说自动的转换成为留下来的人质，因为现在只要留下一个人。按常理来说，在大饥荒的时候，让一个人单独的把食物带回家，其实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就算他能够安全的回到家，那他所带的食物其实也不足以供应整个家族。如果这些都是在约瑟的考量之中，那么改变心意就是约瑟的精心设计，他故意的出尔反尔，使哥哥们一直 处在无礼物中，甚至心情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的。如此一来呢，约瑟的计划才能够顺利的进行。约瑟离开家的时候，必定是非常的思念他的父亲，尤其是他从小母亲就过世，父亲对他呢宠爱万分，他最想见的一定就是父亲。那么为什么约瑟他要坚持便雅悯必须要来到埃及？如果按约瑟对他父亲雅各的了解，那么在约瑟他失踪以后呢，父亲的关注必定是全然的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便雅悯要离家，一定要经过雅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同意。我们想，约瑟既然最爱父亲，他为什么又要跟父亲作对呢？甚至好像是要他心头上的那一块肉。正是这个要求，使我们可以明白约瑟的用心良苦。哥哥们呢，曾经因为嫉妒来要杀约瑟，就因为他的父亲给他一件漂亮的彩衣，他们嫉妒啊，约瑟呢不是这个家庭的根本问题，嫉妒呢其实是起因于父亲对约瑟的偏爱。所以约瑟如果不处理这种父亲的偏心，单单要勉强他十几个哥哥要放下受伤的情感，是没有办法釜底抽薪的。这就是约瑟他要复合的一个计谋。他知道饥荒呢还有相当的年日，而且只有埃及有粮，他握有资源，而且可以逼父亲来改正长期以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偏心的错误。尽管他眼里面只有便雅悯，可是这个时候环境这么恶劣，他必须要看到整个家族。雅各曾经因为单单疼爱，或者是说我们说啊，雅各单单的宠爱约瑟，而疏离其他的儿子，最后呢，他失去了约瑟。现在呢，约瑟要他的父亲能够放下便雅悯，好得回所有的儿子，甚至包括约瑟。雅各大概以为他的爱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他没有意识到对儿子们而言呢，父亲的偏爱不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的不同。他让他的其他的儿子感受到只有约瑟和便雅悯才是父亲的儿子，其他的人呢，甚至连仆人都比不上。约瑟这个要求呢，就逼着雅各他 他必须要让步，必须要改变。如果他真的把其他的儿子视为骨肉，那么他就必须要让便雅悯跟着他们一起到埃及去买粮，否则这个家不但没有未来，连眼前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不过对雅各来说，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容易的逻辑呢，却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雅各整个的思绪呢，在这个思绪的同时，哥哥们他们也需要面对他们一个小小的秘密，那个秘密就是他们如何的陷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这一件事情。哥哥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发现买粮食的那个钱呢，竟然还在他们的袋子里面。如果他们真的不用回埃及去，那代表他们被扣留在那个地方的弟弟，那个弟弟就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钱和弟弟当中做一个抉择。对哥哥们来说，其实这个不应该是一件陌生的事，因为他们曾经为了卖约瑟，然后现在他们要放弃西缅，因为西缅现在被扣留在埃及，来保住钱吗？因为父亲似乎自始至终都没有要让便雅悯离开，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要让便雅悯跟着哥哥到埃及去买粮，只是哥哥们心中的控诉的声音呢，其实是挥之不去的。在几番折腾之后呢，父亲终于让步了，说哎呀好了，便雅悯可以去了。那哥哥们心中的挣扎呢，才告一段落。他们很快的又回到埃及去，原本战战兢兢的心情呢，在宰相就是约瑟设定要设宴来款待之后呢，顿时他们就豁然开朗了。哥哥们想必说对这一位高官打从心里面的佩服，因为这一位手握大权的宰相呢，在知道冤枉他们以后，不但说话算话，而且立刻就释放人质，甚至在自己的官邸里面大肆的铺张宴请他们。虽然在入席的时候，兄弟们非常的惊讶的发现说座位竟然是按着他们长幼的次序来安排的。约瑟显然不愿意放弃捉弄哥哥们的机会，总是让他们有一些不安，却又说不出之所以然。所以呢，不过在这个疑惑的小插曲里面，很快的就被这个宴乐的欢喜给淹没了。他们看到，哇，埃及果然是一方的霸主。即使在饥荒的时期呢，宰相府上的那个宴席上，珍馐的佳肴一道一道的美食接着上来。因为身份的缘故，所以约瑟自己一个人用餐，却不断的要仆人把桌上的食物分给弟兄们。这些哥哥们一方面心中非常的畅快，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心里面又很不甘，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便雅悯拿到的是其他人的五倍耶，为什么这一位埃及的宰相这么偏心？看着小弟开心的神情不得不让人纳闷，为什么有人就是到哪里都吃得开，在家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也就罢了，怎么连出外连陌生人都特别的照顾他？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跟这种人是弟兄， 真是辛苦啊。在宴会餐叙当中，约瑟还是没有向他的弟兄们显露他自己真正的身份。约瑟他做了一些事情来测试这十个哥哥，这十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他让他的仆人把他们所有的袋子都装满食物，但是不让他们知道。他还把自己特制的那个银杯塞进了便雅悯的那个包包里面。在他们都刚离开走了一段距离以后呢，约瑟交代他们的仆人说，去把他们追回来。刚出城门外，后头就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竟然又是那一位家宰。原来宰相府里发生了窃案，掉的呢正是宰相占卜用的那个银杯，难怪要这么十万火急。家宰在很简单的说明以后呢，就下了一道指令，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口袋都给我搜一遍。弟兄们这下怒不可遏，这实在是欺人太甚。这种随意的指控充分显示了权力的那个傲慢，是可忍孰不可忍。弟兄们决定要反击，虽然陷于时事没有办法有具体的行动，不过至少他们可以在言辞上清楚的表态。他们说，你若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身上收到银杯，就让那个人死。我们呢，我们也做你们家宰的奴仆。家宰回答说，好，就照你们的话说吧，银杯从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他的人都没有罪。表面上家宰同意哥哥们的提议，不过他坚持只要逮捕那个小偷到案。由此看来，约瑟的人其实训练有素哦，遵照所接受的命令来办事，只要单单的带回那个罪犯回去就可以了。搜查之后，那个过程必然是惊心动魄的。约瑟的人呢，他刻意的选择从最年纪最大的开始。轮到便雅悯的时候，哥哥们心里面已经开始松动了，他们觉得一定可以扳回一城。他们没有想到竟然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找到银杯。哇，这下子哥哥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不敢相信小弟竟然会惹出这样子的大祸。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用晴天霹雳大概不足以形容哥哥们的心情，那种羞耻，那种愤怒跟恼恨全部的涌上心头。这个小子就是被老爸宠坏了，才会这么任意妄为，现在可捅了个大娄子吧。弱人把柄，这下子要如何是好呢？按照家宰所说的，只要便雅悯，可是哥哥们呢，他们怎么能够丢下他而不顾呢？没有了便雅悯，他们要怎么样回去面对他们的老爸？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小弟抛下，让他自己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后果，谁叫他偷了宰相的银杯。第二个呢，就是跟小弟再一次的回到埃及去面对宰相。这个正是约瑟所想要看见的。哥哥们都自愿的跟着家宰回到宰相府里，他们垂头丧气，像一群待宰的羊羔。约瑟高高在上，他滔滔不绝地数落他们的不是，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坚持只有便雅悯不能离开，其他的人跟这件事情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我们来想，谁会为便雅悯挺身而出呢？我们看到长子流便，他有勇无谋，他只会事后为自己辩解，他甚至唐突的以自己的孩子的性命向父亲担保便雅悯可以安全的回来。西缅呢？西缅他的性情最残暴，如果我们还记得，他们有一个妹妹在示剑城被污玷污的以后，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示剑城的人？其实陷害约瑟的就是由西缅所策动的。今天呢，他一句话也不能说，哑口无言。那无辜的便雅悯呢，他是罪魁祸首，银杯从他的口袋里面找出来，自然是有口难辩。我们中国人说吃黄连是不是苦在心头，好苦啊。只有犹大，这个时候只有犹大，他曾在坑口说服他的兄弟们要打消谋杀约瑟这样的一个念头。犹大见情势非常的危急，他很谨慎的措辞，而且呢，将众人的思绪重新的带回到起初，娓娓道来。谈到父亲的时候，他没有怪罪父亲的偏颇，而是心疼他父亲的那个伤痛。当他提到便雅悯这个小弟的时候，他不是提到他的娇生惯养，而是他在家中的那个宝贝的地位。犹大他曾经看着这个家庭的撕裂，今天他愿意尽力的，甚至放弃一切的来维系这个家庭。他说，现在求你准许仆人代替这个孩子做你的奴仆，让他跟他的哥哥们回去。这是一个伟大的请求。约瑟所安排的这一切，在犹大的回应当中达到了顶峰和高潮，这样才是一个家。于是呢，约瑟热泪盈眶的跟弟兄们拥抱相认，一个原本破碎的家庭经历了重生，见证了团圆，也谱出了全新的乐章。我来做一个结论，哥哥们，他第一次到埃及去的时候，约瑟并没有天真的以为只要饶恕哥哥们就能够前嫌尽释。约瑟知道缺乏以信任为基础的这样的和好呢，就像盖在沙滩上的城堡。约瑟他为了全家能够团聚，他设想出一连串的挑战、测试还有教育，要帮助他的父亲和兄弟们能够跨越过去的障碍。我们看到约瑟这些的安排，在雅各过世以后呢，更显出他的必要性。雅各去世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心中非常的惧怕约瑟，会怕约瑟会报复他们。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因为缺乏信心非常的悲伤，可是呢，他仍然用好言来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他说这话的时候是慈爱的，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旨意呢，其实他是原是好的。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出他仁慈谦卑这样的一个特性。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会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当他回想过去的一切遭遇的时候，上帝的计划是那么的清晰而完全。 一切的试炼、失望和挫折，常常会让我们产生疑问：这一切的遭遇究竟是为什么？只有当人愿意顺服、倚靠，愿意用信心来面对之后，才能够看到黑夜之后升起的亮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赦免，谢谢你赦免我们，来提醒我们，你已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借着你的赦免，使我们能够明白，饶恕的选择，不再被过去折磨，和好则是决定盼望共同的未来。饶恕是难，它难在要放下，放下过去的恩怨情仇。和好也难，和好难是难在要承担，要承担未来的喜怒哀乐。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瑟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让我们看见饶恕所成就的美好。主啊，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学会饶恕的功课，享有主你同在的那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和谐的关系。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感恩，侍奉三一神的名。阿门。